我们今天信息的经文在传道书第十一章四到五节，在教会两段式圣经的旧约803页。传道书十一章四到五节，翻到后容我来读。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今天正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看风望云。
弟兄姐妹平安。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要再回复一下，请原谅，好像每一次都要回复一下，回顾一下传道书的重点，传道书的主题，因为我们实在太容易被传道书这几个虚空的这几个字就占据我们的心，以为传道书就是一本很特别的书，跟我们一般讲的福音不一样，没有的，各位，传道书和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和我们教会的信息基本上不是虚空，不是无意义，而是有意义，因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上帝独一的真神创造管理一切，所以即使这是真的，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了虚空，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包括你我的生活里面很多难以解释的艰难，我们仍然相信信靠主的人是有福，信靠主的人我们可以过一个充实的生活。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信靠主而碰到打击，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荒谬的时候，我们更加信靠有这位上帝，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是这么罪恶，这么混乱，这么没有道理，我们那个公义、自由、正义的心从哪里来呢？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这个世界有美好的事叫我们信靠主，没有美好的事也叫我们更加的信靠主，而且这个信靠主不是叫我们只是想到将来，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包括你我现实的生活，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更积极。困难不能避免，虚空不能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信靠上帝能够得胜。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或者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我觉得是很少数，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生活相当的平顺，没有什么艰难，那么感谢主，他应该大大的感谢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我想是大部分的人，甚至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在生活中碰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很美好的事，后来我们觉得是那么的空虚，常常有的感觉就是家庭，那么美好的一个婚姻，那么美好的一个婚礼，后来常常因为人的罪恶和衰老，我们会很灰心。这样，我们仍然求主让我们能够寻求到上帝，甚至更帮助我们寻求到上帝。传道书讲这么多虚空，并不是说他上帝造的是虚空，上帝就是从空虚虚空混沌里面从无到有制造出真实而且美好的世界。不仅是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也不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只有叹息，不，我们仍然因为上帝在管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有盼望有力量。我常常收到一些信一些电话问问题，我们怎么才能讨主的喜悦。各位，这问题实在是很容易回答哈，怎么讨主的喜悦？多遵守神的话嘛，守主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嘛。这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只这样回答的话， 你就多多遵行神的话，要十一奉献啊，要聚会啊，要善，做妻子做丈夫的责任要做到啊。如果就是这些，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你实在还是错过了我们信仰，包括传道书，包括整个圣经，包括我们念的使徒信经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讨主的喜悦，是因为他爱罪人。我们讨主的喜悦，是因为他继续的爱赦免罪人。各位，从无到有的创造是基督教独有的信仰。神只有他是真的，全能全善也是基督教独有的信仰。而这独有的信仰里面表现出来最特别跟我们有关系的，不是神爱规矩的人，因为没有规矩的人，不是神爱好人，因为没有好人，是神爱罪人，而且继续爱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包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给我们那么多的警告，给我们那么多的叹息，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不好，神所造的世界是好的，堕落的世界仍然在神的恩典中有它的意义，我们仍然能够在其中快乐，但是我们的罪恶都是把这些赐好的受造物代替了上帝，那就虚空。他一直警告我们的就是这一点。那么在整个传道书里讲那么多虚空没有意义，好像叫人很灰心消极，我们也常常是这样觉得，我就不去多讲它了。在传道书里面常常在关键的地方有提醒我们，即使这么多的罪恶，仍然有上帝美好的旨意。譬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传道书第11章第6节以后，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早撒的，或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要辛勤工作，不要撒种，虚空的虚空，就不去撒种了。不要撒种，虚空的虚空，吃了五谷杂粮的人最后还是死，就不要活下去了。不，我们早晚工作，我们不但工作，不但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职场，罪恶的老板，罪恶的同事，罪恶的客人，还有罪恶的我们自己里面继续靠着主工作，我们也甚至享受和安息。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目光也是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你真的大概很难想象这是传道书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传道书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作者，怎么有些地方讲的那么悲观，有些地方讲的这么积极。各位，十一个作者都是圣灵，我们亲近我们的主，敬畏我们的上帝，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有多少的虚空和错误，我们都仍然能够在主的恩惠慈爱中度过。各位，度过有的时候是艰难的，而且多半的时候是艰难的，但是呢，仍然能够有意义的度过。所以基督教跟别人不一，别的宗教不一样的，我们很叫人不高兴的说，这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叫人很难以相信的说，这是创造万有的真神。我们叫人觉得我们在自打嘴巴的说，这个全能全善的上帝在管理堕落世界的每件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经，我们相信。各位，这真是神迹，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光是佳美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他的意思也包括人活少年就当快乐少年。让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能积极一些。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在上午讲到的时候，上午聚会的时候，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常常是我最焦虑的时候，因为明天要讲到那个要讲几堂就焦虑几堂，讲完一堂就焦虑少一点。 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上班也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跟某些人相处也是这样，很不幸有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要很长的时间。各位，这都是真实的，我们没有说这不是真实，我们今天会讲到说真实的人，真实的基督徒碰到这种情形的状况。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仍然能够主给我们力量，十字架的爱给我们力量，圣灵给我们力量，完全充分的看到这个世界的虚空、无奈、罪恶，也完全的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常常胜不过这些，甚至在其中增加。但是看到我们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我们能够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都有。世界上的眼泪是太多了，世界上的血泪是太多了，但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使一切可以有正面的意义。我觉得很没有力量讲这个世界虚空痛苦，大家都很轻易的有共鸣，讲我们信靠上帝就有意义。我知道我需要上帝帮助，你们也需要上帝帮助。这是那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称罪人为义的上帝天天时时刻刻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话是真的，虚空是有的，但是依靠上帝是可以过得快乐平安的。第九节，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他说少年人，并不是说老年人、中年人就没有快乐了。各位，这又是我们再一次讲到基督教的特点，再次讲到我们所信的上帝使我们罪人、活在罪恶中的人、犯了很多错的人，而且继续在错误当中生活的人，我们有盼望。而这个盼望、这个平安越早得到越好。我当然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已经蹉跎了这个岁月，我自己一再求主让我不要再蹉跎这个岁月。哎呀，说是这样说，我都知道做不到啊。从今天昨天晚上开始啊，但是比较明显就是今天早上啊，就特别都平常已经睡不好了，星期六更是睡不好，平常星期六要睡好，星期天才有力气讲那几堂道啊，要睡好哦，要睡好哦，要睡好哦，就焦虑的睡不好啊。然后就来教会，要平静安稳啊，你跟弟兄姐妹讲道都说要信靠主啊，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啊，哦，现在小水我就泛滥了，我就害怕了，小水小火就害怕了。你知道第二堂我已经轻松了一点吗？因为第一堂已经过了。我的祷告一直都是，包括今天的祷告，包括在七点十分的祷告会里面，我们都是为整个教会在祷告，为各位在祷告。各位，我在祷告，我在带祷告会，我也不在祷告。我在祷告是什么？一个个请谁为什么事情祷告啊？都要有点准备啊。也不在祷告，就是哇，各位，七点十分到七点三十五，这短短祷告会也是一个责任呢，也是一个担子。我就常常看钟，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过去。各位，我们看钟，看什么时候下班。这是悲惨的事，但是我们大概多半都是看什么时候下班就解脱了嘛。我们很少有忘记看说啊已经到了，哎呀还不过瘾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到的时候，哎，怎么就结束了，好像才过了五分钟一样。好，我再说，我们都有难处， 我们活在虚空的世界，我们求主让我们越快，而且不要再为已经过去的错误蹉跎后悔。认罪悔改以后，那些影响都在了，但是我们相信主的赦免、主的恩典、主的带领，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相信耶稣说他将万物都更新了，我们相信即使我们肉眼没有看到，我们仍然相信使幼年人、少年人、中年人、青年人、老年人，我们都能够快乐平安的过日子。求主帮助，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这些事神都会审问我们。我们也感谢主，若我们在每天的日子，包括今天，包括现在，包括现在我在跟各位讲道的时候，如果我也是在看，哎呦，还要讲多久啊，还要不再讲一个笑话拖一点时间，还要不要再怎么样，哎呦好累好辛苦啊，讲完了哇，就可以轻松一下，下一堂恐怖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希望我们上班或者回家或者跟难处的人相处的时候，一定是会有的啦，一定会有这些状况，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交托，能够学习信靠，能够欢乐。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日子，每天的日子，神光照我们，神审判我们，看到我们的小信小爱，不信不爱不忘不盼，能够悔改，能够求主，就是此时此刻任何一个时候，主帮助我依靠你。各位，我不要看到各位来是人数，是业绩，我也不要看到各位来是满意不满意，我希望我看到各位来是爱，我爱各位，上帝的爱在我里面能够爱，虽然我大部分的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难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个爱，但是我相信我用爱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如果能每分每秒都是这样，那就好了。感谢主，我希望我有这样的进步。第十节，所以当从你心中除去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这里的虚空就跟传道书所有的虚空一样，不是只有负面的，可以是正面的。这虚空也可以是一张白纸，我们可以在这个白纸上写上非常美丽的东西，上帝的话，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越快越好。即使是老了，也不要说过去了，没办法了，不能挽回了，我们求神怜悯。不过我们今天讲的信仰，我刚讲的信息，我刚才讲的其实都是在回复我们以前讲过传道书的重点，也提一下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讲的还是要从第一节讲起。那么我们要讲这个看风望云，这个要等一下才讲得到哈。我们先从第一节看起，十一章的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这一到三节经文都不太好懂，不过我看大概所有的解经家也都有一个类似的结论。粮食撒在水面，日久必能得着。又十一节啊，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传道书有这种话。对不起，我实在不懂得理财哈，那个术语可能错了，你们应该知道。这句话是鼓励你做风险型投资。我不知道我没讲错哈。在旧约里面包括以赛亚说和各位听到求主帮助给智慧啊，你如果明天就去买那个坏股票，我不要负责啊，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是积极的，在罪恶的世界是积极的。我们的生活在罪恶世界，我讲过，即使做九正也可以见证主的。我也没有鼓励各位姐妹，我们就去林森北路找工作，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说， 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信靠这个这位上帝，使我们在尤其我以前很少看也不喜欢看也看不懂的传道书里面，哎，让我看到这么多虚空的字眼是何等的真实，又让我们看到圣经知道我们的感觉，然后勉励我们在虚空中依靠上帝来生活，而且是积极大胆的。各位，圣经里也有很多地方讲要谨慎，这里讲积极大胆是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那个时候就以赛亚书啊，讲推罗啊，甚至更早的腓力士人呢，航海比较正式成型的时候，我们当然都知道是我们什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达伽马啊，环绕全球这一类的事情，那个时候航海是更普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有了，只是可能技术更差，船的结构更差，更危险，因此风险更大，也因此赚钱更多。你能够把一些需要的这个地方需要的货品从那个地方过剩的运到这里，大概像辛巴达七航妖岛啊这一类的神话故事，以及我们所知道后来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海上冒险的事，大概让我们知道实在是千百倍的利。只要一次成功了，七八次船都垮了，人都死了，但只要一次成功了，哇，那就吃喝一辈子不尽了。哎呀，传道书就在鼓励你啊，粮食，尤其是人需要的这些粮食，你能从这里转到那里。那我也提过，其实除了粮食以外，更早的这种运输啊，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叫 logistic， 我不知道了。最早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丝路，当丝路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比较断的时候，大家就想走海上有没有这个路，但在之前已经有了，你能够把粮食运出去，运到需要的地方，千百倍的暴利，但是很危险，很冒险。他说生活里面也有冒险。各位，我是没有办法想到传道书会讲这句话。各位，也请求各位再一次，我没有要你去什么风险型投资，我只是在用这节经文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不是消极的，我们要积极的工作。我不能说什么积极投资，因为我不懂这些理财，我也非常知道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只是说神给我们的生活是要我们在虚空里面有积极，那些积极的事非常容易变成虚空，赚钱、爱情、自由、读书都很积极也很好，但是很容易变成虚空。不仅是犯法会虚空，就算不犯法，我们把它高举在上帝之上，我们依靠它享受它在上帝之上，那就都是危险。不过如果我们忠于我们的上帝，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相信主能够让我们在其中也有喜乐有安慰，痛苦是有的。就如同新约，我觉得跟这句话可以对比的哈，对照的，就是耶稣讲的领了钱的仆人，拿了5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是我讲的话，就是那拿了5000两的仆人就立刻跪下来感谢主，说主啊，我不配啊，这5000两，1000给信友堂，1000给某个孤儿院，1000给什么，我的信心还没有到完全不留给大家，我自己还留个几两银子可以吗？哈，或者寻求主，或者进食祷告，突然有这么多钱，要怎么爱主奉献，查看哪一个机构需要。你知道耶稣讲什么？拿了5000两银子的立刻去做生意， 也赚了五千两。各位，没有要你今天开始提你银行的款去买那风险的股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神要我们在罪恶虚空的世界，尊主为大的来生活。有冒险，有辛苦，我们也不会说你去投资啊，你去买任何东西一定就会赚钱。当然很多时候是没有，血本无归，这都有，也不一定是你不进钱，甚至不一定是因为你贪婪，有的时候很合情合理的东西别人倒掉你了等等，这些事情都有。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荒谬无稽的事情，充满了。我们要在这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仍然信靠上帝，真是主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主，而且能积极的生活。好，不只是积极的投资赚钱或者享受啊，我们刚刚看到也有享受，而且第二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个经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包括七和八为什么不是九和十呢？为什么不是三和四呢？那么这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大概解经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我们需要不只是积极的工作，包括积极的过一个退休的生活，我们并不是工作到死的，我们也有爱人到死的积极的分享。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路加福音十二章讲的那位无知的财主，他是没有做非法的事，甚至不敢说他有没有做什么没有道德的事，他做的事情都好，他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人，只有他自己，他没有安全感。让我们能够积极的跟人分享，快乐的跟人家分享，不只是金钱，愿我们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话也不太好懂，但是也大概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这个世事会有变化，我们要有准备。准备的不一定对，一般来讲你看这棵树是这样倾的，大概就这样倒，但是不一定是这样，但最少你需要有所准备，你要有准备。基督徒不是凭灵感的，不是一时一个灵感。我常常讲，我对神突然有个话跟我讲，我是比较怀疑的，最好还是把圣经上面的话放在心里面比较好，学习过圣洁的生活比较好。但是我们谨慎，常常求问神，常常思想神，学习操练的过圣洁智慧的生活是对的。可是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真是不知道我讲的今天会造成多少祸患啊！也不要太过谨慎，就是你要思想，要考虑，基督的生活不是凭运气，我们更不相信运气，更不是随时要一个征兆，虽然也有征兆，但是不是一直要征兆。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思想是重要的，只要理智和思想伏在神的话底下。这个看风撒种啊，跟耶稣讲的比喻很像。我们台湾没有，我们台湾撒种不是看风这样撒的，不是这样去撒的，但是在巴勒斯坦那边是这样撒的。所以撒的时候，不仅你站的位置很重要，而且风向很重要。 你希望这片种子能撒在好土里面，风向不对，你希望往前面撒，风一吹吹到后面去了，都吹到石头地上了，你就白撒了。所以你要看风，但是你要看风再撒，你要看到什么地步呢？啊，现在是逆风，不要撒，不要撒，不要撒，今天不能撒了。明天顺风很好，但是还有一点点偏啊，可能后天更好一点。好，后天再来，哦，风向也很对，哦，但是太大了，它会吹得太远了。要风向很对，风速很对，大小适宜。终于有一天是这样了，今天会这么好的风，明天可能更好。各位，你一直考虑到后来就不去撒种了，这是他的话的意思。望云的必不收割也是一样，云层太厚了会下大雨，收割那麦子可能会发芽，所以云层太厚可能会下雨，就不要收割。同样你也是可以一直考虑，这个天气都已经很好了，可以收割了吧。唉，天有不测风云啊，再等一天吧。所以这里就是劝我们要果决一点，要有信心的时候要果决一点。但是弟兄姐妹，问题又来了，你不要听错了，要果决一点的意思不是说要鲁莽，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倒这边一下倒那边。有一个主管在一个宴会中，包括有家属在，就发表了一篇演说，对员工对家属勉励，公司要成长，事业要有成就，就要果决，要迅速，机会不敲第二次门的，你要快，你要痛下决心，要快一点。他周末讲这一个演讲，星期一人家说，哎，结果怎么样？你那篇讲的很有力啊。他说，结果我太太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现在决心跟你离婚了。然后我来到上班的时候，今天来上班发现我的会计留了一个条子，我决心卷款逃走了。各位，我不是说要很快，也不是说要很慢，不是说你要大敞口，也不是说你要迅速决定。我这都只是在讲一个原则，各位，你讲任何一个原则可能都有另外一个原则或者好几个原则来平衡一下。这里只是在说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做哈姆雷特，一直在想 to be or not to be， 那你没有一天能够下决定的。你要知道在神的手里，第五节哈，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当然感谢主，也许我们现在随着科技发达，我们知道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很多事情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所以我们要交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信靠，所以我们要敬畏，但是不能就说所以我们不思想不祷告不祈求。但我们也不是思想祷告祈求到举棋不定。好，所以下面呢我们看一个故事，看一个我们曾经提过的故事，提过的事情，就是大卫。大卫跟你我一样都是蒙恩的人，被拣选的人。你如果听了就很生气，什么大卫跟你我一样，我才没有他那么好色，我也没有杀人，好，感谢主，感谢主。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大卫跟你我一样都是罪人，都蒙了厚恩，都蒙了赦免，都蒙了拯救，都一再蒙拯救，一再蒙厚恩，都也生活积极。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生活也是积极的，我讲这些道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积极，非常消极，身体不好的时候尤其如此。不过我们求主帮助。大卫很积极， 大卫碰到的老板并不好，扫罗并不好，他越积极，他做得越好，他越被扫罗嫉妒，嫉妒到最后要杀他，他无路可走。朝中有人好做官，但是大卫朝中有人根本不能做官，因为皇帝不喜欢他，太子喜欢他，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喜欢他，公主喜欢他，扫罗的女儿米甲喜欢他，嫁给他，但是皇帝不喜欢有什么用？越立大功越无路可走，哎呀，怎么办呢？扫罗要杀他，而且明显有杀他的动作，而且明显有杀他的意向，包括约拿丹为他讲话都不行，大卫就只好逃了。他先逃到挪伯城，逃到挪伯城以后，离开了挪伯城，扫罗到了这个城，全城屠杀。扫罗的意思是要警告所有的人，不要帮助大卫，如果你帮助大卫，下场就是被屠杀，被屠城，这连坐法很可怕。大卫无路可走，哎，各位，我真不希望你碰到这种情形，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小小的这种情形，无路可走，或者是怎么做都不能够全面，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很快乐。这一点不一定是什么错误的事，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在罪恶虚空的世界，不是有的时候，几乎可能天天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大卫怎么办？有哪个地方可以去？他可以怎么办？哦，大卫也是够大胆了。我也再一次说，我们不是要学他的大胆，你不一定有他的大胆，他的大胆我们来用不一定对，但是学他的信靠。在撒母耳记上23:1说，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哦，各位，这里可能您看会看出一点，就是大卫真是奋不顾身了，自己在危难中间不想到自保，还去保护别人，还去帮助别人，自己在被追杀中间不但不怕，不没有顾到自身的安全，还要去树立一个新的敌人去救人家，去打仗。所以这个事情不应该做的，我有爱心，你有爱心，但是在没有能力的时候，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去爱人呢？但是大卫，我没有要减低大卫的爱心，但是大卫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他现在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他没有地方去，他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是他可以避难的。现在非利士人打基伊拉，如果他能够把基伊拉救回来，把非利士人赶走，有很大的可能基伊拉人感恩图报，会收留大卫，保护大卫，那是一个城，比较有保护。所以大卫就一方面也是出于爱基伊拉的人，一方面也是为自己逃亡找一个出路，他想打，但这太大胆了，这个投资太冒险了，于是他就祷告上帝了。各位，我没有要你回去祷告，我可不可以买那个风险型股票，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哈。祷告可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大卫就跟他的600个同伴讲，600个同伴说，我们现在在逃亡，我们在 这个地方没有敌人尚且危险，扫罗的军队随时会来，你又要去打别人，这怎么可以嘛？这不会是上帝的旨意。哎呀，大卫啊，你太大胆了，成功了很好，但是不能成功就完蛋了。啊，大卫就再问一次，大卫实在是也觉得没有把握，也觉得同僚讲的对。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耶和华再讲一次，去，你一定会得胜。我们感谢主，大卫就去了。好，也提醒各位啊，你有再多确据的声音，如果不是圣经里的话，要小心一点，有可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我们对于上帝的话，最高的权威总是圣经，总是耶稣，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动。好，大卫去了，成功了，救了基伊拉城的人，而且让基伊拉城的人可能还获得一笔财富，就是非利士人的牲畜，就应该感谢啊。好，扫罗是一直在追踪大卫的，扫罗的情报很灵，扫罗知道他去了基伊拉，扫罗的解读就跟大卫不一样了。啊，他进了一个城，那个城有门有栓，只要把城一围，大卫就插翅难飞。这是耶和华把他交在我的手里了。这是扫罗的解读。大卫的解读是，我得胜了，我有一个立脚之处，这是上帝救我。扫罗的解释是，上帝把他交在我手里，于是就准备去。不但去，他有个计划，是要如果那个城要保护大卫，就要灭城。各位，大卫也知道这个事了。圣经里有两个属灵的人，一个大卫，属灵人不止两个了，但是有两个属灵人又有个特质，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保罗。他们的特质除了信心啊，除了他们也是罪人以外，有一个就是他们很积极，这个积极包括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啊，这同样，我没有在这里建议各位要在谁家的那个电话里面装窃听器啊、针孔摄影，我没有建议这些。但是大扫罗有，保罗有，就是当保罗有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那是何等严密的一个计划，保罗知道了。扫罗要出兵，这也是一个很机密的计划，而且他要屠城也是很机密。圣经上说大卫知道了，大卫知道了，哦，这个困难了，他就马上祷告。你看他的祷告也很恰当，他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吗？扫罗是不是要来？第二个问题，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交不交？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回答说，扫罗一定来。哎呀，心凉了一半了。那更重要的问题，基伊拉的人会不会恩将仇报？他就再问一次，基伊拉人将我和跟从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我是圣灵，我又会吊一下胃口了。耶和华就会说，这个嘛，等你心里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跟你讲，这个嘛，让我考虑一下要不要透露你，是免得你血压上升或者怎么样。哇，圣经讲的好简单，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好，各位，你是大卫，你怎么办？我就跪下来在祷告，主啊，我现在像 一只什么上价之犬，主啊，求你看顾仆人的可怜，求你指引我一条路，求你用你的大光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云柱火柱带领我等等。各位，我没有说你不要祷告，请你又不要听错了。看云的看风望云的不撒种也不收割，你不能够一直考虑一直考虑。有一个男孩子在追你，你在考虑要不要嫁给他，终身大事何等重要啊，要好好考虑。于是你考虑了30年。我不能说一定是不对，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当耶和华说一定交之后，圣经上没有说大卫再看看风望云，大卫甚至没有再祷告。我没有叫各位不祷告，我们要养成祷告的习惯，我们要养成依靠神的习惯，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养成运用我们头脑思想的习惯。耶和华说必交，大卫马上，圣经上讲的大卫马上就逃啊，这后面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不讲了。我们只是再把今天讲的传道书和整个传道书和我们整个的信息再说一次。各位，上帝是独一的，善良的，全能的，不仅独一创造了世界，而且在世界堕落了，空虚了，无意义了，抵挡上帝中，他还是完全的掌管。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念，凭着他的掌管，他的拯救的信念，我们积极的生活。积极的生活不能避免还是有很多的空虚，还有死亡，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的更积极。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看录影的，我们求主怜悯，这里面若有主的话，若有主的安慰和鼓励和警告和提醒，求主让我们铭刻在心里，让我们记得最重要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帮助，是我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